啊，对不起，先报告一句哈，我妈妈的情形非常好，我回去以后才不到三周啊，行动自如，生活自理，都是你们带导的结果。我告诉他，我说几百位圣徒在为你祷告啊，他说感谢主耶稣啊，所以我因为我签证没有来得及办，又换护照办签的时候，我就直接冒险就进去了，拿了72小时签证啊，所以感谢主都很顺利啊。我昨天晚上昨天刚从香港赶回来，香港一周的训练啊，国内来了很多圣徒啊，这一年大约有3次到4次啊，我们是连着去了快10年了哦。这个国内的圣徒是啊非常非常火热的啊，感谢主。既然让我交通，我就要交通了哈。先考考大家哈，圣经有几卷福音书啊？有几卷啊？
4+1
啊，4卷福音书嘛，是吧？只是后人说，罗马书是5卷福音书。那4卷福音书是马太、马可、约翰啊。这个我们初信班呢，信徒成全，有个顺口溜和诗歌，唱着27卷书啊，你们感兴趣的话，参加下一期啊。那我要再问一句，您如果把4卷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里启示的基督，用2句话总结出来，你怎么总结？我跟你讲，保罗呀，这个。还是有水平的，他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是不是4卷福音书的总结啊？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是不是复活的基督在使徒行传里的启示？弟兄姊妹，看这2句话，这个保罗啊，就这么2句话。所以啊，这个李长寿弟兄啊，把这个基督丰满的执事呢，他把它讲成3个时期，是不是啊？
对。
第一个就是成肉体时期，实际上就是保罗的这个罗马书的1章3节，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因为一直到他的死。就是按圣别的灵说啊，是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神的独生子啊，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3章、约翰福音1章都启示的是神的独生子。1章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知道3章16节大家最熟悉了，是吧？只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这一切都是启示出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罗马书根本就不例外。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保罗，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蒙召的使徒，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福音的。论到这福音就是过去啊，在借着申言者在旧约里所已经启示给我们，所以你再读旧约呀，一定要读出基督来。如果读不出基督来呀，那保罗这句话或者是罗马书这句话就放空了。所以整个福音都已经启示在旧约里面，耶稣基督都启示在旧约里面。所以这个圣经啊，还是要抓住机会好好读的。所以保罗啊，他说借着众申言者在圣经上向我们启示的。因为保罗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嘛，所以他讲的就是旧约啊。如果经过旧约啊，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如果去看的话，它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连所有以色列人经历的都是基督。所以这2句话可以说就是把整本圣经，主耶稣成肉体时期，第二个时期叫总括时期， 啊，用台湾的普通话叫总瓜时期啊，啊，这个对这个国内来的弟兄姊妹，这个瓜呀，就是瓜东西啊，这叫大陆叫总括时期啊，就是包括啊，包括这个 inclusive 啊，但是总括时期啊，就包括从他身为神的长子，像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讲的。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一直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罗马八章讲到说他长子，啊，我们要磨成长子的名字，这个形象，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的主借着复活，升为神的长子。在接下来第二方面，他成为赐生命的灵。这一个是罗马书讲的最多的，我们盼望啊，到八章的时候啊，还没有到八章，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啊，把八章啊，要求不高哈，好了，你们四五十岁以下的，总该把八章啊，我们把罗马书读完了，总该把八章背下来吧？哎，愿意背的举个手好不好？啊，我看 Grace 每次都会举手的哈 ，Grace 永远在五十岁以下，岳师母都举手了，弟兄姊妹们，岳师母是两个五十岁了啊！我跟你讲啊，弟兄姊妹，我向你挑战，如果你敢把罗马八章背下来，你这个人就变了。不难，一个月每天把它读一遍，每天不是静静的读，每天把它大声的朗读一遍，三十天下来，你自己都会吃惊，你的记忆力为什么这么好？因为纳灵会更新你的心思。岳师母，一个月以后，你在这儿背给大家听，好不好？照我背的话呢，七分钟啊，我给你十分钟，你把它背给大家听，
okay.
好不好？弟兄姊妹们呢，罗马八章啊，哎，训练班的要背下来哈，训练班的作业要背罗马八章哈。弟兄姊妹们呢，成为赐生命的灵，这总括时期的三项，第一就是升为神的长子，第二成为赐生命的灵，第三重生信徒，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不是就是罗马书啊？实际上整个罗马书保罗用一章三节加上四节的头一点，就把四卷福音书就包括了，而后从罗马书一章四节以后就是讲总括时期，讲到身为神的长子，成为赐生命的灵，重生信徒，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你如果愿意的话，能不能把罗马书的主题打出来？罗马书的主题讲到说，神的福音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构成基督的身体，显为在地方上的召会。哎，这是不是总括时期主耶稣要做的基督丰满执事的三个时期？总括时期就是罗马书，升为神的长子，要带出许多的儿子，成为赐生命的灵，要在你我里面来变化我们，要把我们并且建造在一起，并且这个灵重生我们，使我们不仅成为神的众子，更要来到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最终看到这个身体今天彰显出来，就是在地方上的召会，就是这本书所讲的。这本书你非买不可，呵呵，你如果有心爱主啊，爱召会，你最好读这本书，好吧？因为这是我基督徒生涯里面读的第一本书，啊，读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实在太宝贝了啊！感谢主， 所以你看到罗马书的主题就像我们揭示出来，整本罗马书就是讲基督丰满之事的总括时期啊。我稍微啰嗦一点呢、让你印象稍微深刻一点。一章三节四节的头半就是四卷福音书的总结。如果有人问你四卷福音书讲什么，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别的灵说乃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罗马书讲什么？讲罪人做成神的儿子，构成基督的身体，显为在地方上的召会。你看简单不简单啊？简单。但是罗马书一开始就看见这些都是借着福音，借着顺从信仰开始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这个称义啊，是借着我们的信，不仅是本于信，还要借着我们的信。所以义人要本于信得生并活着。但是今天的光景我们知道，在一章的后半就开始讲我们的现在的光景。第一，以不义抑制真理；第二，转换敬拜对象；第三，该给荣耀的不给荣耀，不该给荣耀的乱给荣耀，是不是啊？最后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知道啊，整个世代人性不仅败坏，人性在转变，人性在转变啊。最近的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啊科学上的预言，就是这个地球的地极啊，南北快转了啊。这次啊有人问我说，于弟兄这怎么回事啊？因为我说人是以不义抑制真理到一个程度，连人性都转了。神的创造你要知道，亚当和夏娃就是一个人，但是他们的堕落带来整个受造之物的堕落。神做事情是有代表性的，神做事情消极的也是在代表的人身上，积极的也是在少数代表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你和我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今天整个世代都在朝着罗马一章，都在朝着罗马一章后面那三个神就任凭。今天神是任凭，尤其是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们，你要警醒。在我们召会生活里面，我们不会给你讲这个让你听了耳朵舒服的话。到这儿来，我们是盼望你不仅接受纳灵，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更盼望你能够在召会生活里面活出神儿子的生命。在罗马一章到后面讲到三个任凭的时候，我实在是非常恐惧战惊。你要知道，神对待人有大致上照着圣经来说有三大类。第一大类，他为了成全他的儿子们，他为了让我们长大，他为了让我们能够经历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让他儿子所经历的成就在众子身上，他会安排许多的事情。所以许多的人事物的环境你不要以为稀奇，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主为了让我们在经历里面，在生命上长大而安排许多的事情。第二大类就是他允许。很多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听话的孩子啊，在高速公路上超车开得飞快，结果你出了车祸，你非要怪神啊。他允许有些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发生也是对我们是个提醒，这个提醒也是为了让我们真的经历他儿子的死而复活，并且接受他的管教而能够醒过来。 所以许多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所经历的工作上也好，家庭上也好，事业上也好，婚姻上也好，我不是给你找借口，你要好好回到主面前，向主啊真的有一个询问，主啊我当如何行。你如果这两样落在主的手里，你是有福的。你再不小心就是第三类，他不管了，这地方讲的就是 give up， 任凭你做吧。你要知道，我再堕落再不像话，我还要告诉主，主啊不要撒手，主啊不要撒手，因为你一撒手我就没命了。弟兄姊妹们啊，那个恶者呀是个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要吞吃可吞吃的人。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不要单独，你一单独啊他早就等着吃你了。你如果有心爱主，你更不要单独，因为他专门找你。第三，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你不要做出让神呢放手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极限在什么地方？罗马一章讲的是在人性这一面，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你要小心。所以这三大类啊，我宁可落在活神的手里。你们记得大卫啊，犯了罪以后，尤其撒母耳记下说，你给你三个选择啊，这地方弟兄姊妹我就把它转过来，也给我们三个选择。我宁可接受前面两个，主啊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我，无论如何对我不要撒手。第二章呢就比较简单了，第二章啊就是把不同的众生相，把众生相啊晾在这个耻辱柱上，是吧？哎呀你看看啊，从一章后半一直到三章一开始啊，哎呦看看我哪样都有，如果对号入座的话我哪样都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我站在那看看，主耶稣这是我，主啊谢谢你提醒我就这个样，主啊我老说别人我自己也这样，我定罪别人实际上我也是这样，主啊赦免我怜悯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感觉，没那感觉再祷告祷告，这主啊光照我，让我啊千万不要这个每一个定罪人的啊，你这样定罪别人难道你怎么怎么样吗？你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呢，主耶稣也用过同样的话，是吧？哎，你拿什么凉气凉给人，也要拿什么凉气凉给你。主耶稣两个凉气，一个你拿消极的凉气凉别人，一定拿这个凉气凉给你。另外一个凉气啊，你怎么丰丰富富的给人，他也会丰丰富富的凉给你。你要哪一个凉气啊？弟兄姊妹要成为啊祝福人的人，不要成为定罪人的人。所以罗马书啊把我们都暴露出来，所以一开始说把罪人做成神的儿子，他没说把好人做成神的儿子。如果在座的你觉得你不错，哎呀你也没来错地方，是啊，你好好祷告。我们是罪人，有很多时候我第一个到范克林教会去的时候，我就是不喜欢他们说我是罪人，所以我之所以留下来就是我喜欢吵架啊。你说我是罪人，我非证明我不是罪人不行啊。所以我什么聚会都参加，小牌聚会、主日聚会、祷告聚会，我什么聚会都参加，尤其是祷告聚会，他们闭着眼睛我睁着眼睛看，我到底看看你们是好人是什么人啊。我不会祷告，但是我就盯着看，我看你祷告的是真是假。在聚会里面我会想方设法的给你找问题啊，找到最后啊明明是我赢了他输了，他还要说晚上到我家吃饭啊。这一群怪人啊，所以罪人里面呢还有一群怪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不知道在座的还有没有福音朋友啊，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 愿意接受那位除掉我们罪、洗净我们罪又愿意赐我们生命的这一位。最终因着这个承认接受，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你愿意不愿意啊？你看这第二章好不好啊？哎呦，这第二章啊，骂了骂，把犹太人一块一杆子啊，保罗啊是一杆子打翻一船的人呐、啊，啊，是不是啊？这一杆子、啊、把大家四类人全打翻了。这是说你属于哪一类啊？我要告诉你，我哪一类都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Grace， 我不知道你是哪几类哈、啊。我是 all the above。A B C D E， E 是 all the above， 我就总是选 E 啊，我是选 E， 我什么都是。弟兄姊妹们呢、啊？你看到了第三章，你不承认的那地方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句话让我生了好多天的气啊，岂有此理啊！我又不认识你是谁。怎么就知道我亏了你的荣耀呢？我也没在你家过日子，我怎么得罪你了？你看我做福音朋友的时候也不太容易哈、啊。你想照顾我的弟兄姊妹也不太容易照顾我，但到最后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你一蒙光照啊，你发现我亏欠多了，我亏欠多了，还不要说亏欠神呢、啊、你亏欠不亏欠神呢、啊？不亏欠，你呼吸了多少空气了，你喝了多少水了，你领受了多少阳光了，这些都不要钱的，还不要说神的生命，还不要说神儿子为我们舍命，还不要说他所成就的一切。弟兄姊妹们呢、啊、我们这些人呢、啊、不是在这儿叫什么自我糟践的、啊、不是这个东西。我们实实在在看见，没有我们的主，没有他的怜悯，没有他的保守，没有他托住我们，没有他所成就的一切，你我今天很难活在这个地方。我在香港的时候啊，读了一篇这个最新的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你们知道，我们都说我们有个臭氧层是吧？说这个臭氧层啊，过滤什么紫外线呐、啊，什么东西，我们就以为啊，紫外线、臭氧层出个大洞啊，我们都要死定了。因为这个宇宙飞船呢、啊，越打越高，这个探测呢，越来越这个啊、微妙哈、啊，我也不知道这 sophisticated 叫什么哈、啊，就是越来越细致。结果呢，这次他们打上去一个东西啊。这探测了十年，这是刚刚写完的，刚刚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发现什么呢？在地球13000公里的高空啊，有两层的高能粒子层，啊，这就是岳雷弟兄他们研究的啊，两层的高能粒子层，13000公里，一般的仪器根本测不到，那个粒子能量高到一个程度。是在如果是到地球上我们就完了，但是呢它不是朝着地球的，它是绕着地球转的，整个就是两层的保护层把地球保护起来。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他们在那分析是怎么样形成的，我就在那想着说，愚拙的人啊，还在以不义抑制真理啊。我转过来，我跪在那儿祷告，我说主啊，谢谢。实际上神创造的时候啊，13000公里的高空有两层的保护层，罗马1:8-19:20是不是讲得清楚啊？都启示在人心里，不要再愚拙。我读到这篇文章啊，我在那里面敬拜，我说主耶稣啊，这个一般的仪器探测不到，因为它像磁场的和磁场一样，它就围着地球高速的转，都是高能电子和高能质子在那地方转。弟兄姊妹们啊，如果方向一不对呀、啊，你我就灰飞烟灭了。 弟兄姊妹，这是一章、二章、三章上半，大家我们真的要警觉起来。所以这一个把这个一列下来，你就发现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不过是一个无知的罪人，我不光是个罪人呢，我还是无知的罪人。许多时候我把我好的文化、好的背景、好的知识、好的家庭、好的这个、好的那个、好的这个来抵挡神，来替换神，来和圣徒们彼此比较，来啊，做这做那，还觉得我不错。哎呦，这次啊，读完这个罗马书，我想我们都该服下来了。主啊，谢谢，没有你的怜悯呢，我什么都不是。所以今天来到第四章了，对不起啊，我也是昨天刚赶回来，是五分钟前他们，我上来以前他们让我交通，感谢主。这个第四章呢，哎，这个你不要觉得这一章很简单，他说叫表样，啊，就是亚伯拉罕的表样，但这个表样啊，一下子跨度很大。如果你不仔细啊，你就以为哦，就是讲亚伯拉罕嘛，他真的不是光讲亚伯拉罕的，他这地方是律法和信心的对比，啊，中间呢加个割礼，为什么加个割礼呢？因为犹太人呢，以为这个割礼啊就是一切。但保罗呢，在灵里知道，割礼肉身的割礼算不得割礼，唯有在里面做的。在圣经里面呢，有两卷书讲这个割礼讲得很清楚，新约里面一卷就是罗马书，一卷就是加拉太书。这个保罗呀，这个犹太人用这个割礼呀来抵挡神的经纶，来抵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你说割礼不是神赐的吗？是神赐的，但是它是时代性的，它是时代性的。神经纶里面有许多步骤，有许多阶段啊，有许多时代。割礼是对犹太人属地的这个子民的一个时代性的一个托付。因为亚伯拉罕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他是凭着自己做了好多事情，但是他的信神，对神的信，不是在受割礼以后才信的，是在受割礼以前。我先讲这一句话，因为再读罗马书啊，你要开始珍赏保罗他那个细腻的心思啊，和他读圣经是怎么读的。哎呀，你要读旧约呀，你读亚伯拉罕，我读了创世纪读了一年多是吧，恐怕如果不读罗马书的话，问你的话，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信的，割礼前割礼后，你会说我翻翻圣经再说，因为你还没搞清楚呢是吧。在这地方啊，你要知道他前面讲了好多对比，一方面是对一般人的对比，一方面是对宗教徒的对比，一般是对世人的对比，另外他后面呢还为这个以色列人说好话。保罗为以色列人说了两次好话，一次就是在第三章，另外一次是在第九章、十章、十一章。哎呦，这个保罗啊，民族观念还挺强的，这时候啊，他说我为我肉身的弟兄，你看这不是老乡吗？保罗传福音呢，到一个地方先进会堂，会堂找谁啊？找犹太人，是先找老乡。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有时候先传华语也没错的啊。这个啊，跟保罗学的榜样，但是主给开路的时候，就要转向任何人，是不是啊？啊，他到了欧洲啊，也是先进会堂。哎，这个主啊，有时候你看他把犹太人分散在全地啊，也是有好处的。哎，所以我们有很多说华语的圣徒啊，分散在全地啊，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主啊要借着我们把福音呢种到万邦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用亚伯拉罕做例子。因为这个割礼啊，对犹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啊，它是一个标记，它是一个标记。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一旦这个时代过去了，神的经纶往前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是包罗万有的，他这个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保罗读懂了，但是地上的人呢、啊、还不一定读得懂。今天犹太人用割礼，许多基督教的人呢、啊、用不同的规条、不同的讲法、不同的真理的片段，也可能形成像割礼一样来分割神的经纶的这些要求。比如说浸信会啊，你怎么浸，在哪浸，用什么水浸就很重要了。这个路德会它停留在因信称义，就是罗马一章十六节就不错了，是吧，十七节就不错了。你再往前走，你不同的宗教团体啊，它都有类似于割礼的条文。弟兄姊妹们，所有这一切都会打岔神的经纶。所以他在亚伯拉罕身上，他第一个解决的问题就是行为和信。因为律法的要求是行为，这地方的称义是借着信。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得称义不是满足律法的要求，但是又是借着满足律法的要求。你和我没有办法满足律法的要求，现在纽约市突然改成25英里，真是烦人呢、啊！我每条街动不动就开到30了。你能满足那个律法的要求吗？没有办法，只能走路可以满足25。凡开车的，我相信你满足不了那个要求。你能让警察称义吗？不能嘛。警察抓住了你开多快，你如果诚实的话，你一定不，你一定没开25嘛。所以不能本于行为得称义，但是却有一位满足了那所有的要求，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得以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行为好。亚伯拉罕若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但是因着神把人都圈在罪之下，不让人有可夸口的，你能夸什么呢？你说我开车每条街什么时候出车都是照着25和照着这个速度的要求开车，大家都会笑你。第一不会相信你，第二会笑你。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已经满足了所有这些要求，他被神称为义的，而后我们借着信他，信他所成就的，穿上这位神所已经成全的这位义人耶稣，我们在神眼中就成了义的。而且这头几章讲到，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你注意的，我们还要构成义的。罗马书里面有两种的构成，一个是构成罪人，借着亚当，你说哎呀，亚当跟我有什么关系？那算下来，我们都不是同一个姓啊，是吧？我姓于，亚当姓什么我不知道，他姓姜，我都八竿子打不到的。但是往上推推推推推，都到亚当了。这个亚当，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遍及众人。一个人违法了，全家族，哎呦，这是株连呐、啊！你听到没有？这过去中国人说株连九族啊，实际上真正的犯罪是株连呐、啊！你说冤枉不冤枉啊？冤枉也没办法了，对不起啊！实际上从亚当一直到我们就构成了罪人。因为撒旦，因为那位恶者进到了亚当里面，这个就传下来了，这一个堕落的败坏的生命和性情就传下来了。同样的，因着主耶稣，他一个人的义行，他这一次的义行把我们所有罪人所有犯的罪 一笔勾销了。弟兄姊妹们，这是第四章啊，你要看看得懂第四章，你先要读第五章。对不起啊，你把第五章看懂了，第四章就明白了啊。所以啊，你看到第五章啊，他就比较两个人，而后回来呢，就看到亚伯拉罕一个人啊。亚伯拉罕呢是个样品啊，你们在座的有做实验的是吧？就是实验样品。这个尼托生弟兄啊，给犹太人叫神实验室里的白老鼠啊。以色列人在神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子，也是神的长子，但是却是神呢、啊，为了说明他的经纶，说明他的计划，说明他在人身上要做的，却是做了一个实验，在以色列人身上做了个实验。所以我们读创世纪读来读去啊，雅各这个以色列啊占了一大半儿，我要讲来讲去雅各，讲来讲去雅各，你要知道有多重要，因为这是神的试验手，叫 procedure 叫什么？啊？哎呀，我这个化学做实验的，就是整个化学试验的步骤啊，写的那个 procedure， 写的那个步骤啊，一步一步怎么做在我们身上？今天亚伯拉罕也是一样，所以因着这个割礼对犹太人那么的重要啊，我就一句话把它讲完了。割礼是在亚伯拉罕信了之后，因着他不听话，因着他还用肉体，因着他照着自己的思想，照着他自己的做法听老婆的话，亚当听了老婆的话坏事了哈、啊，亚伯拉罕听了老婆的话，不是说不听姊妹的话哈、啊，这个但是还是有个次序的哈，一旦听错了，次序搞错了，后果自负。所以年轻人啊，找对象别那么快哈。这个亚伯拉罕呢，因着他动用他的肉体，所以神呢、啊，在他信了之后，在他肉体上做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割礼。实际上呢，和我们信主这个次序是一样的，信而受浸，实际上就是这个经过这个过程的里面的隔离，好不好啊？
好。
哎，我就第四章讲完了哈，但是我要再讲一个点，你要知道啊，人很容易持守自己的观念，尤其是宗教观念和文化的观念。你比如在座的，我们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区，甚至于不同的国度啊。刚才两位从德国来啊，哎呦，到德国去几年呢？你可能变得非常严谨啊，非常整齐干净啊，对什么事情啊井井有条啊。以后我们这种大陆生活出来的人呢，乱七八糟，就彼此啊，就恐怕就很难了。我告诉你啊，都需要受割礼，这些东西啊都需要割掉，不割掉的话，它会成为召会生活的难处。你知道在加拉太书啊，从雅各那里下来的几个人未到以前的彼得这基法呀，惯常与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啊，他因为怕受割礼的人啊，就怎么样，哎，就离弃的装甲。哎，我没和他们吃饭啊，我一看见他不照着福音的真理啊正直而行。弟兄姊妹们，要照着福音的真理正直而行。保罗当面抵挡基法，你要知道保罗对这个割礼打扰神的经纶他恨恶到一个程度，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啊，他说那些搅扰你们的人，我恨不得他们把自己给割了。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是非常重的。第一个，割礼从来都是别人给你割的，第二个，他那句话呀，就是自己把自己啊，对不起哈，自己把自己啊变成太监好了。 那句话就是啊，真的打岔神的经纶的东西，我们真的不要带到教会生活啊。你自己的意见、文化、背景啊，你所有的宗教的观念、所有的东西，不要带到教会生活，因为你一带进来呀、啊，就容易打岔其他的圣徒啊。你也许觉得你很刚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说的话、做的事、啊，很有可能影响别人。所以为了那些软弱肢体的需要，这些东西最好都在外面受隔离，都在挡在我们聚会的外面，挡在教会生活的外面。所以弟兄姊妹，所有这一切我们都需要看见的，教会生活是需要受隔离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个教会生活的过程里面一直经历这个隔离的实际。好，现在我不知道我用了多少时间了，我说一讲起来就没完哈，对不起。我们把这个第四章啊稍微过一下，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因为最后一句话是那个这一章的总结，这一个总结你就知道我刚才讲的都在那一句话里面。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这样我们可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照着肉体得了什么？倘若亚伯拉罕是本于行为得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原来经上说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停一下，停一下，这句话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啊，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说你往你看天上的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地方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这算为他的义。所以是这个信，他是第一个因信得称义的人，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我们众人的父。所以我们平常讲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千万不要搞错了，不是因为他信心有多大啊，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啊，父是第一个，知道吧？他信心有多大呀？啊，到献以撒的时候是蛮大的，但是实际上其他时候啊，信心，他光卖老婆就卖了好几次哈。来，你继续读，做工的得工价，不是照着恩典，乃是照着所该得者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靠那不称不谦为义之神的，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等一下，这句话不是说不让你上班哈、啊，还是要上班的哈、啊，这是指在这个行为这一面，在守律法这一面，这一面不是靠着你的行为，这地方做工是不是靠你的行为，好不好？不是不让你上班了啊，还是该工作还是要工作的。阿们。接着来，正如大卫也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为有福的，不法得赦免，罪得遮盖的人是有福的，主绝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如此这称为有福的福，是单加给受割礼的人，还是也加给受割礼的人？因为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等一下哈，所以你读罗马书一定要看到保罗很会用推理，他用问题，他自问自答啊，自问自答，而后这叫反解法啊，他就会把这个真理啊一块一块阐明的非常的清楚。罗马书他用了93个问题，哦，你们去看到吧，93个问题，他很会问问题，而后让你啊很清楚他要讲什么，好不好？再来，这是怎么算？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受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那信之义的印记，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清楚了吧？这句话是很关键的啊，他受割礼是为了做他还没有受割礼以前就信并且得称义的一个记号，这是个记号，别人一看见他的割礼就说明他已经信而称义了。但是犹太人呢， 只看那个记号，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把这个神的经纶呢打破了。阿们。再来，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母，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照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时之信的脚踪而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或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借着律法，乃是借着信的义。若是本于律法的，才得称为后嗣，信就成了虚空，应许也就失效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于信，为要照着恩，使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本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本于亚伯拉罕之信的。你注意这地方，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律法，是不是啊？啊，这叫法前时代。到了摩西的时候，从摩西到基督才是律法的时代。弟兄姊妹，在这一段你注意，他把律法和亚伯拉罕的信分开了。特别是你再往下一点，对不起啊，我们刚才讲到啊，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律法加进来是叫过犯增多。假如我们在街上啊，没有25英里的限速，你愿开愿怎么开怎么开，啊，就像我们有些中国小留学生一样，愿怎么开怎么开啊。那个目的是什么？律法加进来说是过犯增多，他不是为了让过犯增多，他那个过犯早就在那儿，只是没有律法以前呢，过犯不算在账上，啊。他不算在账上。今天如果外面有个录像机啊，一个照片，一个照相的，只要超过25，一定照，咱就惨了。那个录像机，那个照相机设在外面，是为了使过犯增多，当然呢是为了罚款增多啊。但是这就是同样的原则，律法插进来是为了使过犯增多。但是这个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假如外面加了个照相机，你一天被照了3次，你会不会发怒啊？它是惹动愤怒啊，这是惹动你的愤怒。但是同样的，在神那一面也是一样，他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说，他怎么就不守法呢？所以律法两面都惹动愤怒。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在人里面都惹动愤怒，所以律法根本一无所成，只是为了暴露人，把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好，再来，没有律法，哎，
因为没有律法，哪里
没有？下面17节，来，亚伯拉罕在他所信，那叫死人复活，有成无没有的神面前，是我们众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靠指望而信，就得以照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的话，做多国的父。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断绝，他的信还是不软弱。所以这地方特别强调他这个信，他不是说他想到自己身体形同已死，撒拉生育也已经断绝，想到自己已经受过割礼了，所以他还是没有，他是他的信总不软弱。所以这个信是在亚伯拉罕身上最特别的啊。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啊，那个割礼只是个记号，那个信才是那个实质。阿们。再来，总没有因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反倒因信得着加力，将荣耀归于神，且满心确信神所应许的，他也必能成就。来，我们再读一遍这句话。满心确信神所应许的，他也必能做成。啊，他所应许的，他也必能做成。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给自己说这句话：主啊， 你在我身上所应许的，你必能做成。现在好不好？你把这句话自己说一说。主啊，你在我身上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也算为我的义。我们要信呢，耶稣基督，神坐在耶稣基督身上，这就是我的义，好不好啊？我们有首诗歌叫《耶稣基督是我的义》。哦，弟兄姊妹，一会儿我们唱一下，好不好？来，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注意啊，这地方这个代名词要转了，不是单写给他的。写给谁呢？也是为我们将来得为义的人，就是为我们这些信靠那时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着的人写的。是不是你啊？是不是我们呢？
是。
Amen。 那他坐在主耶稣上是做了什么呢？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罗马一章三节四节是什么？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所以这个称义是借着亚伯拉罕的信，那只是一个表样，不仅是为了亚伯拉罕，也不仅是为了所有那个时代的人，更是为了末后时代，因着我们相信有同样的信而得着称义的人。信什么？信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弟兄姊妹，如果在座的还有朋友还没来得及信而受浸呢，你要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是神，这样成为一个人，满足神所有的要求，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是为了我们的称义，他复活是身为神的长子，成为赐生命的灵，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借着信他而得着永远的生命。感谢主。对不起，用的时间多了。Amen。